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他笑脸帮助我。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，喜怒哀乐携手同行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。欢迎收听空中辅导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，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。今天是星期三的节目，同样呢也是特别的一天，因为今天是2025年最后一天了。
最后一天了，
是啊，
明天就进入新的一年了。
是啊，杨老师，我要祝福你啊，这个我们要祝福大家新年快乐了，应该要这样说。
新年蒙恩啊，
蒙恩蒙恩啊！那我想问一下，今天节目呢，既然这么特别哈，我们可以在这个年终的时候跟听众朋友共度啊。那么，我想请问杨老师，在2025年，你觉得影响你最深刻的一段经文是哪一段？
其实很多经文，但是有一些经文呢，我就想到，在诗篇98篇第一节，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，他的右手和膀臂施行救恩。无论在任何的环境的当中，神的手一直是托着我们，保守着我们，每一天都是新的。所以我觉得面对这个过去啊，我们献上感恩，也面对新的一年呢，我们也献上我们对神的一种仰望和敬拜。
我记得你以前跟我分享过呢，您的教会应该会有年终祷告感恩会，这一些的，可能你今天晚上就可以在，如果你参加的话呢，你就可以把这个经文呢也跟会众来分享了。
那其实我们电台呢，在这个12月31号呢，也有这个跨年度。
是啊，我知道我们的同工应该有一些都很努力在准备这一个这一刻，跟大家一起都去迎接2026年的到来
啊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
是的。
所以我们以一种感恩的心去面对了。
是，我也有一个是非常短的一个经文，可以总结了我这一年。我觉得呢，对我来说，我的推动力全都是来自于主耶稣的爱的。那么，我会特别呢，想跟大家分享这个是约翰福音的13章1节后段哈，就是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，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，爱他们到底这个呢，永远都是要激励着我，就是觉得说，对呀、耶稣的爱是到底的，那个底呢有多底呢？是没有界限，
长阔高深、
是啊，看不到的。当你每一次想象这个时候呢，很多的困难，我就觉得说，对呀、当想到耶稣爱你，那么很多的困难你都可以去面对了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也跟听众朋友一起来，在这个热线电话上呢有互动的，一起来听听。
黄嘉妍老师、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，与你同负邻里重担。空中辅导热线。
喂，你好，郑姊妹。
郑姊妹，你好。
你好。
郑姊妹，先跟我们讲一下，是关于教会人际关系上，您觉得受伤了，那个详情是怎么样的？请你说说看。
就是因为就是因为某些原因，然后换微信，换了好几个，然后就被误解了，被一位姐妹误的话语伤到了，就是感觉被误解，然后受伤了。
对，
那你能具体讲一下吗？
他对我的那些话语，他认为他是他的那真心话。但是我感到受伤。 他讲说你其他人都只有一个好，就你有好几个好。然后我说他们不会加你，就尤其是这句话我感到受伤。
你能具体讲一下是讲什么话吗？
是你刚刚说的那个，可以再重复那个话是什么话呢？
就是他说就是他我是还款好，然后他交款了申请了两次，那然后他就对我说，他说他就对我讲说别人只有一个好，那你有好几个好，然后他们不会加你。他说大家都有自己的事啊什么什么的，然后
你慢慢来吧。你慢慢对这句话带给你，你觉得有被误解，你觉得他误解了你什么？
本来不想，本来我也不想再换好，他就
姊妹，你是不是觉得很难开口啊？
我突然不知道要怎么讲，就是本来还想找人聊，然后打了电话，我不知道怎么
你就把你刚才你说那个姐妹说你的一些的话的具体能让我们明白，因为我不明白你现在什么情况。你说因为这个电话的问题就产生了一些的误解，你说那个姊妹说的是讲的是真实的话，实话。那你能具体的解释一下吗？为什么她的话让你得到伤害呢？
就是因为我有发短信给你们嘛，就是我是无奈之下才换微信，然后他就觉得说我老是换微信。
为什么你总是换微信呢？
有些无奈嘛，就是之前就是有微信有一个号被封，然后其当中有一个号，我爸把我朋友圈屏蔽，我爸的朋友圈对我屏蔽，然后我就换号。对，所以就当中有去换了有三四个微信。然后他可能对。
姊妹，你是曾经有被朋友圈屏蔽的经验，所以你才会想要换微信的。
对
啊。那个姊妹她就着你这个换微信的行为，她就说别人只是会有一个微信，但是你有几个，这样跳跳跳去。她觉得她是跟你说真心话，她希望你不要再这样换来换去，是吧？她觉得你这样换来换去不好，但是她没有问你为什么你要换来换去。
对。
所以你觉得被误解了？
对。
那你没有解释吗？
你没有解释给他听吗？
我解释了，他说每个人都保护好自己的号。
那你为什么说觉得受伤害呢？
就是那种就是他前面讲说他们都不会加你，这句话有点让我受伤。
他说教会的那个朋友圈他们都不会加你的，这样子吗？
对呀、是我是无奈才换号。
你已经解释了，你说是因为你爸爸把你这个微信屏蔽了，那你已经解释了。那他怎么理解呢？
这个我没有跟他讲，是我只是跟他解释，我的上一个微信号有点问题。 然后才换一个微信号，我想把你们，我想把姐妹都加回来。
嗯，
然后解释的还是没有得到，跟自己人真的是没有得到理解。他加了之后，我对他说，你刚讲的那些话，对我就是让我有点难受，就是你说他们都不会加我，那些话对我来说有点难受，有点受伤。然后他认为就是他认为他讲的是真心话，然后就是这样后面。
那么姊妹啊，不如这样子，我们不要纠结在这个问题上了。你感觉受伤害，但是你在教会当中你还是会见到这个姊妹的，是吗？你是不是会感觉因为这一件事情发生了，你感觉回到教会见到这个姊妹你觉得很尴尬，或者你不想再见到她了？
会有点吧，可能我会想换个小组啊什么的。
但是你的小组里面除了这个姊妹以外，本身这个小组除了这个姊妹，你还有其他的比较好一点的姊妹吗？
有吧。
有啊，
有，
是的。那么有的话，我们觉得姊妹如果是因为一个人他误解你而你去换另外一个小组，这个呢对于其他很关心你的组员呢其实也不太公平，因为他们对，因为你在这个小组当中其实不单单是只有一个人嘛，你还有其他你可以跟他们交心的，可以跟他们持续沟通的，只是你现在遇上其中一位姊妹她误解了你。误解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把这个真正的原因跟她解释好，那么其实这位姊妹她如果理解你的原因呢，这个是可以解开的一种误会嘛，对吧？那么对，如果你可以去尝试跟他们或者是尝试跟这位姊妹讲明白你的原因，然后呢你也跟她坦白说，其实你跟我说那句话，比如你刚刚说大家都保护好自己的号啊，这句话特别让你感觉难受，你也可以坦白跟她说这句话让我感到难受。因为呢如果心结不解开，你就换了另外一个小组呢，问题没有解决。如果你换了小组，另外一个组他也会有一些对你的误解呢，那么你又换一个小组吗？这个呢一直换一直换，就好像你换微信一样的，这个行为是一样的，其实你没有解决问题，但是呢你不断换啊，其实对你来说也不好，因为你没有去真正跟人有一个我们说是建立一个好的关系，或者说你已经建立好了，可是因为一点点事情你感觉受伤，然后你就离开了，因为你痛嘛，因为你里面感觉受伤，你想要离开，但是呢别人没有机会解释，其实你离开了留下来的人他们都很伤心，他们都可能有情绪，对吧？他们可能都是出于关心你，他们都希望跟你有好的交友啊，但是如果你突然离开，那他们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了，关心你的机会都没有了，对不对呀？对呀。
其实好像更多时候都是我去找他们，然后才会有回复，但是很少有他们会主动来关心我。我是想说团契当中他们也是对敬拜主比较关心，对其他的包括没有服侍的然后只是去聚会的很少。
是啊，对，那你就讲到另外一个重点来了，那我们更加了解了， 那其实可能是因为姊妹你感觉不，也是 不被关心吧，除了这个事情以外，对吧？因为他们都很关注一些可能有服侍的，有热心服侍的，他们就很多的连接关心。可是对于，我不知道姊妹有没有服侍的岗位。
我之前是有个音控室，不是 算 PPT 啊什么，然后现在没有了。
哦，
然后我就是去开灯啊这样子。
哦，是啊，对于没有你没有服侍以后，可能他们就对你有关心的热度就少了，所以你就感觉也孤单。
对，其实你在教会的当中呢，要主动的去跟其他的肢体有互动，也主动的去服侍，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好处的。刚才你讲的这个问题呢，其实很多的时候呢，说误解，什么叫误解？可能我这样认为，你是那样认为，但是其实可能不是这么回事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通过沟通把事情能够解决的话，就不需要用其他的方法。因为很多的时候可能你觉得这样他觉得那样的时候，其实大家每个人的里面有个结，如果这个结解开的话，那就很容易相处了。
是啊，
所以我觉得刚才佳燕老师也说了，如果你换来换去对你个人没有好处的，
对，
所以呢我觉得首先你是要主动的去把事情去解释到底是怎么样理解，他怎么去认为，那大家讲清楚，哎，可能就没有问题了。
对呀，
那如果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敞开，有这样的一个彼此的互动，就更容易服侍了嘛。所以我觉得其实教会的这个肢体之间也需要这样的。
对呀，的确，我觉得刚刚杨老师的建议当然就是希望你可以祷告以后你有力量了，那你可以主动找回这个姊妹解释。我们也建议姊妹呢，我们不知道不清楚为什么之前你有服侍岗位现在没有了，停下来了，可能你想要休息或者有另外原因。不过呢，当你在主里面你持续祷告呢，还是鼓励你呢可以的再一次比较投入啊，在一个我们说是神的这个家。因为你刚刚跟我们说一点，你有时候觉得是你很主动关心别人，你有做，可是对方没有很主动关心你，对吗？你有这个感觉？对，
我主动找他们，
对，
都没有，没有过他们主动来关心。
是，你知道有时候啊，我们人啊，我们有一种啊，我们是要做自我可怜的感受哈、啊。那个自我可怜呢，很多时候就会阻碍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这个生命成长的，的确会有，特别很多人就觉得，哎呀，都是我在关心人，都是我在服侍，但是对方都不关心我，都不爱我，我很辛苦啊，都觉得自己很可怜，没有人来关心。不过呢，这个哈，有可能也是呢，这个仇敌给你的一种哈，一种欺骗来的。你可以想一想，换个角度哈。是不是真的没有一个人关心你啊？你可以再想清楚哈、啊，因为很多时候，当我们落在一个自怜或是一种我们说负面情绪，我们就把一些其实不是没有人关心你，但是你可能蒙蔽了，因为你负面情绪把你蒙蔽了，你就觉得所有人都不关心你。不过，其实有可能中间有人关心你。但是你错过了，对吧？是，所以我是建议姊妹，因为今天你第一次打来呢，我们就首先不如帮你解开，我们建议你跟这位给你误会的姊妹，你主动的跟他解释清楚。另外呢，我希望你可以回去祷告哈，你自己好祷告呢，求主给你亮光，光照你呢，你看一看现在这个小组当中是否真的没有人关心你啊？有的，我们说先来数算一些小小的恩典啊，在这个教会当中，你曾经遇上的好人，遇上的好事，你把它数算出来呀、啊。对，因为你这样做呢，是要帮助你自己看清楚真相，因为你现在跟我们说出来的是情绪，是感受，当然我们明白你会受伤，但是我要给你看到。情绪感受是不是等于事实？好， 那你回去想的是事实。当然我们鼓励你呢，你下次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再打来，让我们跟你再了解一下你真正觉得孤单的原因是什么，这个有可能是关于你个人的问题，好吗？
嗯
嗯，对，但是我们就不建议你再换什么小组了，因为你的问题没解决，你换其实那问题不会一再重复的。
对，
对
人的问题你就直接去处理，
对对、
嗯、
好吗？嗯
嗯，
好，那我们谢谢你今天鼓起勇气跟我跟杨老师谈了那么久、嗯、我知道你都不容易的，所以欣赏姊妹今天打电话来，那么我们会继续为你祷告的啊、哦、你可以再打过来找我们、嗯、好，谢谢、
啊、谢谢姊妹、
嗯、谢谢姊妹的电话。
亲爱的，我们很久没有去约会了。
好啊，那我们去哪里呢？
就守候在空中辅导节目旁边，
和各位夫妻一同
相约在主里。
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一样。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。以弗所书5:33。保罗教导妻子要顺服丈夫，但遗憾的是，有一些丈夫把这当作是给妻子发号施令的礼句，他们却没有想到，要求妻子顺服一位根本不关心她的丈夫，实在是不可能的。其实，每个丈夫都渴望得到妻子的敬重，这意味着妻子要关注丈夫，尊敬丈夫，称赞丈夫，为他着想，以他为重。相反，不敬重丈夫，就是有羞辱、批评、不支持的情况，冷淡地应付他的需要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特别是做妻子的，您可能会问，那我该如何向丈夫表达敬重呢？敬重丈夫，就是去理解他，理解他所挑的担子，理解他在家里要当领袖又要做仆人的不容易。挑别人的毛病很简单，有句话说，吹毛求疵就像是打着手电筒，只照别人不照自己。真正的智慧是在于以宽容的心相待，多一份体谅，少一份指责。当我们懂得换位思考，就能看见对方默默的付出，独自的挣扎着。我们要记得，婚姻不是计较得失，而是相互成全，共同成长的旅程。愿我们都能温柔地彼此相待，让家成为最温暖的港湾。敬重丈夫意味着无条件的接纳，接纳他一切的优点和缺点。有一首歌的歌词是这样写的，他相信我，我不知他究竟看中了我什么，他就是相信我。这份信任胜过千言万语，是丈夫前行的最大动力。真正的接纳不是无事不足，而是明白每个人都是有限的，但选择去包容。在漫长的婚姻里，每一对夫妻都在学习，我们是去爱一个真实的人，而不是一个虚构的完美的幻影。 当真心接纳彼此，家就成了灵魂最安稳的依靠。敬重丈夫，还需要您接受他的日程安排。过去几年，我们的假期几乎都在四处奔波，讲道和聚会占据了我们大部分的时间。但是，我的妻子学会了凡事感恩，在忙碌的旅途中就能够发现其中的乐趣。而当我们实在是疲倦了，我们也会把烦恼都讲开，体谅对方的难处，灵活地做出一些调整。我很感恩，他很看重我的安排，他会主动地参与各类型的活动，来协助我，支持我。这份同心不仅加深了我们的信任，也让这条同行之路更温暖，更踏实。妻子对丈夫的敬重和支持，就是在实践圣经的教导，使家庭更加和睦。然而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一样。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。以弗所书5:33。
邀请各位妻子一同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求你帮助我学习成为一位贤惠的妻子，以圣经的话语做导引，以你的爱去爱我的丈夫，体谅他所承受的压力，还有他对家庭的付出。求你给我更多的耐性，更多的同理心，更宽容的心，也帮助我懂得为丈夫祷告。求天父成为我们一家的保护，成为我们爱的源头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相约在主里，内容来自共度好时光，作者丹尼斯·雷尼与芭芭拉·雷尼。
一生先爱我们，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，
只要微笑，只要原谅，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。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，
只要微笑，
只要月亮，
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。
弟兄姊妹，我们想要把握今天这个时间呢，就要去退役呢上一次嘉言跟一位听众的一个承诺啊，杨老师，因为今天呢我们是这个2025年的最后一天，所以我希望可以把这个事情呢把它完结。
这个听众啊提问有关罗马书12:19的经文说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听从主怒。那么他照顾老人家觉得很辛苦，那难道我就是任凭他发怒吗？
在12月3日的时候，节目当中已经回应过这位听众的前部分关于圣经上的解释啊。
我们从圣经的角度谈过为什么这个经文提醒我们说不要为自己伸冤，任凭主怒。那其实当我们不断的发怒的时候，实际上是给魔鬼撒旦留地步啊，所以我们不要轻易发怒，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，从属灵或者是从实际的对我们身体心灵都是有好处的。那么面对这个他的一个写的长长的一个短信啊，讲到说他要照顾这个自己的父亲啊，然后呢这个父亲呢常常有发脾气啊， 他觉得是难以照顾啊。那么一方面他面对这个老人家，因为老人家需要照顾嘛，另外一方面你要去面对他的发怒，所以他觉得心里面很不舒服啊。那么你想想照顾这样的一个亲人，但是实际上要克制自己，要不要发怒是非常不容易的。
今天想要把握呢这个回应短信的部分呢，我们把一些比较实际上的一些建议，怎么样去帮助自己呢？这位听众当他跟一位，他说他是从小就不太喜欢跟他的这位父亲来相处啊，还有生活在一起的，可是呢逼于无奈，就是他们生活上的需要，他就需要去照顾他们。在这样的一个困境的当中啊，怎么样可以帮助这位听众去避免更多跟父亲冲突啊？还有他最后有一个问题，是因为他父母亲都不信主，而且呢还比较反感，就觉得是迷信，就是跟他的信仰是不一样的时候，那我们怎么样跟自己信仰不一样的年长的双亲去生活，去跟他们协调，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跟杨老师来探讨的。
那首先呢，我觉得我们要找原因啊，因为我们发现很多的老人家都是有这样的情况，就是在晚年的时候呢，他们因为很多的原因就容易发怒，讲几句话可能就发脾气啊，或者是
不耐烦，
怼你几句啊，或者是对你的做的事情不满意啊。
对。
那么我们发现很多这样的人，有的时候呢可能是个性啊，比如说他从负面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啊，因为老人家很多的时候是从负面的去啊，你本来是做得很好，哎，为什么你今天做的饭那么咸呢？你为什么你做这个卫生没有做好啊？他会很多从负面的去思想，但是你在深层的去找他的原因，可能比如说他的身体的状况，可能很多的疼痛，或者是心理上的一些的问题，因为老年人岁数越来越大的时候，可能记忆又不好啊，或者是他的很多的朋友都很长时间没有来往啊，或者是他失去了很多的东西，希望能够找回来，那这些呢可能在他的生命当中对他很多的影响，所以他一方面很着急，一方面呢可能是希望得到更多的东西，也可能是也希望自己的儿女过得生活更好一点，但实际上呢，当你这样的用一些的很极端的方法去面对家人或者朋友的时候呢，可能带来负面的影响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理解，老人家岁数越来越大，因为他离着这个，其实他好像坐车啊，到了那个终点那个越来越近的时候呢，他的内心呢其实很复杂的，所以呢我们要找原因，是为什么引起这样的处境，还有呢可能是因为老人家到晚年的时候生活没有规律，但就是随便呢，那比如说他喜欢看手机，看躺在床上一看看了很久啊，或者是他自己做自己的事情，就容易没有一个固定的生活，
对，
那么就容易产生一些的负面的影响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多给他们一些的健康的生活，比如说多带他们去外面走一走，比如花园呢、公园呢，让他们那个环境转变一点，不至于他整天窝在那个房间里面，面对四个墙的时候，他很容易，你想想这个心情是不好的。所以呢，可以给他一些条件，让他在外面见一些人，聊一聊天，或者见朋友啊，吃吃饭啊，讲讲话呀，这样呢，让他的生活呢有一些的调整。还有呢，就是让他有一些的健康的运动，这个身体上能够强壮一点。那这个就是帮助他慢慢的减少这种负面。
对。
然后呢，对于我们自己来讲，就是要保持冷静，因为你想想，任何一个人啊，你长期照顾另外一个人，年轻人也一样的，就是你面对整天面对他的时候，都会有一些的不同的一些的思想啊，一些情绪。所以我觉得面对老人家要保持冷静，比如说老人家讲一些气话的时候，其实他也不是故意，我相信大部分的老人家不是故意的讲出这些的气话，但是 你听起来就是一个很生气的话，所以我觉得要深呼吸，听的时候自己数十下，深呼吸，一二三，慢慢的，
这个就是呼吸方法，
让你
调整，
对，让你缓一下，实在不行离开，
对呀，
暂时离开，
我们上次都有说过，
对，到房间里面你自己先处理你自己的情绪，免得你用你的情绪对待他们的情绪的时候产生一种冲撞，这种呢就容易产生冲突。因为我家里也有老人，那么你长期照顾这个老人的时候，的确他讲一些这些话呢，我做得很好吗？你没有表扬反而批评我，那你自然心里面会不舒服。那你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呢，给自己一个深呼吸，
对，
或者远离，先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再回来。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，就是要去聆听。其实每一个人他讲话的都是有原因的，不是随便讲一些话的，所以他背后是有很多的原因。那你听了这个话的时候呢，你要了解他讲话的动机是什么，我们要聆听他为什么，哎，突然间讲这样的话呢，你觉得很奇怪，那你想为什么他就会这样想呢，所以你站在他的角度，你去思想他讲话的一个动机原因，你才去了解认识对方。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对方，尤其像我常年没有跟父母在一起，比如说一年见一次面，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发现每一年都不同的，因为老人家岁数越来越大的时候，他的情绪他的性格都会改变的，所以那你要去认识他是有个过程的。所以我觉得要有耐心的聆听或者倾听，倾听他为什么这样讲，然后你再去跟他去有对话的，否则的话你很难跟他对话。然后呢就是当对方讲一些话的时候，温和的去回应，温柔的去回应，因为你聆听你知道对方在想什么的时候，你才能够跟对方对话嘛。所以我觉得是聆听去回应的，你不是说对方讲了一个让你难听的话你就懂用气愤的话怼回去了，那最后两个人都
两败俱伤。
对，两败俱伤。我见过这样的老人家，他就对子女呢有一些的这个怒气啊，因为子女不断的照顾做的饭啊，什么做了很多的家务啊，反而得到了很多的批评。那子女你想想，那肯定会生气，你看我这样照顾你，这样的帮助你，你还这样，结果两个人就吵啊吵啊吵啊。
有啊。
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要了解对方了，就是说对方他为什么我做得这么好，为什么他不接纳我，为什么他没有赞美我，他反而这样批评我，反而用气话来让我生气。那你要去了解这个老人家他到底是什么原因，然后你用一些温柔的话去回应，这样呢你就能够去跟老人家有这样的一个互动。这个互动不是说你讲你的我讲我的，而是说能够彼此的从内心当中有这样的互动。比如说你闲着的时候跟他聊天的时候，去多去了解他的内心的情况，让他多讲一些他的情绪的一些的问题。那老人家在有的时候他不是说他就一直是怒气的嘛，有的时候可能一点点小事就把他内心的火就点起来了，那我们要了解他的原因，有的时候可能是老人家的心理上的一些疾病，比如说我们常常说的这个叫什么
老年忧郁，
哎，类似这种，对，忧郁啊，或者什么什么
焦虑，
对，焦虑症啊，
对，那个他会退化，
对，老年退化，
对，那个
老年退化，那老年退化有时候他可能记忆不好了，他想了半天想不出来
的
时候，
他很
急啊，
急，
然后他就想用各种的方法去跟你对话，所以有的时候呢是不容易的，那你要去了解他，观察他。他的内心他的生理或者是情绪方面有什么变化，那你也能够比如说老年的这种退化，那很多人是很明显的，那你要去帮助他去有一些的评估啊，或者去医治啊。那比如说老人家睡不好觉，那睡不好觉其实他想了很多东西，
对，
他其实都是很简单的东西，但是他在他的脑子里不停地想啊想啊想啊，睡不着，睡不着，白天的时候那肯定情绪不好喽，对，可能就是一点小事他就发脾气了。那所以我们要了解，哦，可能是因为他夜里想了很多很多的家事，很多很多的儿女的事情，以至于让他睡不着觉。那你就跟他谈，哎，那 你怎么去看这个后面的事啊？你怎么看儿女这个关系的？你跟他谈喽。
对呀、
那让他把他内心的东西表达出来了。
嗯，的确呢，杨老师，你刚刚呢，很多很好的建议呢。当然，我想在这补充呢，通常一个家庭的一个系统哈，如果是只有一个孩子去照顾自己的年老的父母亲，的确很吃力的。如果是有家庭当中有一些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可以分担一下下呢，那个是恩典啊。
但是很多，比如说他就是一个儿女，或者是说另外一个
可能不在身边，
不在身边，那就是不容易的。
那一位要去担负照顾双亲责任的，还有他的压力的确是很大。那我觉得，刚刚老师您的那个是我们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啊。不过呢，我们为什么最后呢，还是想要去鼓励啊，这位听众，你自己要发展灵性那个部分，因为我觉得可以做得到。你去刚刚老师您说要找到那个老人背后他发脾气、暴躁、愤怒的原因，也就代表说这个人本身你自己要有一个意识，就是你有一个同理心的一个系统在你的里面。因为我们说要操练自己这个同理心跟你聆听的耳朵，这个是一个属灵操练。如果没有信仰的朋友，他们可能会去听很多那个心理学课程，他们会从这个向导去学这个东西。不过如果是我们因为有信仰的时候，已经透过很多圣经的教导啊，还有我们不断做灵性的一个提升的时候呢，你本身就已经需要去操练同理心这一部分。因为圣经您经常说你要学习爱神爱人如己啊，这些呢其实也就是一个同理心的一个总纲总结啊，就是你一定要去朝着这个方向，因为你必须要去爱一些不可爱的人。那么耶稣的教导要怎么爱那些不可爱，好像那个弟兄他说哎呀他们又不信主，我从小又不想跟他们在一起，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属灵操练的时候呢。
我觉得这是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学的功课。就像我跟我的父母，像我跟我的爸爸常年没有在一起，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很长时间一段没有在一起。那么在一起的时候我是青少年，那青少年就正好反叛期，所以他讲的话我就跟他相反的。那么所以我跟我的父亲的关系很僵硬的，也后来我离开了以后就常年没有在一起。那么上帝就给我这个让我看见，就是我跟我的父亲的关系呢一定要有一个恢复。曾经有一年我就打电话跟我的父亲讲我爱你，然后跟他有沟通，然后回去跟他来谈。所以我发现其实父母是希望跟我们建立好的关系，只不过可能是因为环境，可能是因为他们的这个生长的环境，以至于没有办法像我们希望的那样能够有一个很爱的这种关系，那以至于影响到我。但是我不能因为我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影响到我的下一代，所以我觉得一定是从我这里先有个改变，所以我就跟我的父亲有这样的一个关系的一个恢复。然后我从内心当中饶恕我父亲过去所做的，因为可能不是他主动的，但是给我产生这样一个原因，我不能怪他。所以这个是我自己处理的，然后才能够处理说我怎么样用这种上帝的爱去爱我的父亲，同时用上帝的爱爱我的下一代。那这种爱的循环呢需要有个更新的，你不能用上一代的那种所谓的爱去影响到下一代。所以首先有上帝来帮助我们。所以我觉得当你说我不愿意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时候，这是我的一个环境，但是我们可以靠着上帝帮助改变我们的生命，靠着上帝可以让我有基督的爱去爱我自己，然后用基督的爱去爱我的父母。
对，
这种关系呢是靠着上帝，这个就是一个首先是自己对付改变更新的一个过程。
的确是。所以回到这个哈，我们希望这位听众呢 当你遇上这些问题的时候，不如我们先从自己做起。这个终极解决的方法呢，就是要从你的灵性上，你必须要转化。好像刚刚杨老师的一个稍微简单的见证啊，就是你怎么样先来修复呢你自己跟神的关系，然后你再去有力量修复跟父母亲的关系，你这样子你才可以真心的去照顾他们，那会更容易。那我们就为这个听众呢也祷告，希望他也可以呢慢慢操练自己的这一部分了。
春天小草萌发新的景象，嫩绿的草儿如绿潭一样，羊儿躺卧在清澈溪水旁，有好牧人清新的来牧放。夏雨浇灌广阔的草原上，鸟语花香百花争相怒放。草原上勤劳的儿女们啊，载歌载舞把造物主颂扬。金秋这里收获嘹亮满仓，耶稣赐福如在人间天堂，香醇的马奶茶甜透心房，感谢恩主眷顾这个地方。冬雪给这里换上新衣裳，神的话语温暖儿女心房，有主在心中充满盼望，草原的儿女在赞美歌唱，四季赞美歌声空中回响，赞美歌声达到父的耳旁，父的爱焰等我们来品尝，世人同聚围绕在父身旁。小草萌发新的景象，嫩绿的草儿如绿潭一样，羊儿躺卧在清澈溪水旁，有好牧人清新的来牧放。夏雨浇灌广阔的草原上，鸟语花香百花争相怒放。草原上勤劳的儿女们啊，载歌载舞把造物主颂扬。金秋这里收获嘹亮满仓，耶稣赐福如在人间天堂，香醇的马奶茶甜透心房，感谢恩主眷顾这个地方。冬雪给这里换上新衣裳，神的话语温暖儿女心房，有主在心中充满盼望，草原的儿女在赞美歌唱，四季赞美歌声空中回响，赞美歌声达到父的耳旁，父的爱焰等我们来品尝，世人同聚围绕在父身旁，世人同聚围绕在父身旁。
慈爱的天父，你渴望着父神更加亲近你，你也愿意父神与你个人的关系更加密切，你更愿与他合而为一，可是你却找不着这条道路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因为你已经偏离了亲近神的正路。你应该知道，唯有走十字架的道路，才能越走越亲近神。凡是以爱心抱着十字架奋勇前行的人，就能与父神和主耶稣合而为一。反过来说，如果逃避十字架，并且在心里面拒绝他，就是逃避神，这种人，神也必远离他。
诗篇十九篇第八节说，耶和华的训词正直，能快活人的心，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能明亮人的眼目。岁末年终，深深盼望主的话能成为你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，让我们不在黑暗当中行走，愿意悔改，过光明圣洁的生活。空中辅导，与你共勉。
听到我们刚刚这个广告啊，我真的是有点感触。还有呢，今天送给大家这个诗歌，叫做《四季赞歌》。那么四季会变换，人与事在今年当中也有很多的变换，可能有很多事情已经不是你想象的，那个世界也转变得很快。但是我们还是在这呢激励大家，上帝的爱是永远不变的，
永远不改变的。
是啊，这个四季也会改变，即或在新的一年当中可能有一些的转变啊、节目当中其实也有一些转变的，我们也要跟听众朋友有这样的一个预告哈。可是呢，我觉得我们跟听众朋友的互动呢，这个心呢是永远不会变或者说在我们这个空间时间当中是不会变的。
上帝的恩典来联系我们所有的心呢、能够在一起彼此的相爱的。
对的，不管呢我们在哪一个地方我们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，我们都希望听众朋友呢你都要记着啊，我们良友电台很多的这些的主持人都是跟大家呢在一起的。如果呢你们都想跟我们分享你们的新年愿望，欢迎你们可以呢在短信或是电邮当中呢告诉我们的。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，电邮地址就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at 良友 .net。 我们很期待可以呢听到大家呢数算2025年的见证分享，甚至可以亲自拨打电话跟我们来分享都可以。那明天虽然是1月1号，可是我们还是会开放热线的哦。
对
啊，我们晚上的直播的时间呢大家都可以拨打13229966322与我们联系的。好的，那么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，空中辅导下一年同一时间再会。
有人在为你祷告，
有人在为你祷告，
有人在为你祷告。当你觉得寂寞孤单，你的心将要破碎，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。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，
你的船支离破碎，疲倦失意，
别失望，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，
宁静平安将要继续。